以巴衝突，還有不能不提的英國，路易士老師。有些事情呢是這麼近那麼遠，路易士老師在香港的時候呢，聽過不知多少年以巴衝突的新聞，什麼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等等的地方名，我小學的時候呢背都背得出，但是就是未有真情實感地去明白當中的矛盾。後來做了通識科老師，總是有些推力呢要求自己去明白認識不同的事物，除了看報紙，還會參加不同的課程。當中最特別的一次就是去了尖沙咀一間清真寺，學習伊斯蘭的宗教和文化，嘗試用英美以外的角度去看世界。課程其中一堂就是播放紀錄片，講述以色列人怎樣建國，信尼派穆斯林的巴勒斯坦人怎樣備受壓迫。看完之後心裡就暗罵，當時的英國在搞什麼啊，搞了一個這樣的大頭髮出來。來到英國教歷史，和以巴衝突又再接近了一些，課程有一部分是教現代世界，其中一個課題是提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歷史。課堂的主旨是了解英國怎樣導致和試圖解決以巴衝突，題目是很客氣的，因為英國的確是整個問題的歷史根源，當然那個英國是指作為帝國的英國。認識歷史未必能夠直接追究責任，但是對我們怎樣去面對不同資訊卻是甚有幫助。大家都需要懶人包，這樣是無可厚非的，因為事情實在是太複雜了。路易士老師在課堂就用幾個關鍵字幫學生作基本的了解，因為要他們看得懂紀錄片實在是太困難了，希望這樣都對大家有幫助了。第一個關鍵字是奧圖曼帝國，巴勒斯坦一直在奧圖曼帝國版圖裡面400年，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至1918年，奧圖曼帝國和德國結盟，最後被英帝國打敗。當初成立的國際聯盟就委託英國暫時，是暫時去管治巴勒斯坦，稱為英屬巴勒斯坦托管地。我們明白了英國為何跟巴勒斯坦結了緣了。第二個關鍵字是塞克斯皮科協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16年5月16日，英國、法國、俄羅斯秘密簽訂了瓜分奧圖曼帝國的協議，因為它是由英國的中東專家馬克·塞克斯和法國外交官弗朗索瓦·皮科制定的，所以就有這樣的名字了。但是留意，英國仍然不是正式擁有巴勒斯坦的，英國在協議裡面只能夠控制伊朗和波斯灣，巴勒斯坦名義上面仍然是國際管有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種人為劃分的領土為將來的悲劇寫下了序幕。第三個關鍵字是貝爾福宣言，這份在1917年發表的宣言雖然只有67個字，但是卻是以色列得以建國的重要依據。宣言呢其實包含在一封信裡面的，信件呢是由當時的英國外務大臣阿瑟·貝爾福寫給英國猶太人領袖的第二代沃爾特·羅斯柴爾德，當中預示了同年10月31日國會通過決議，支持錫安主義者，即是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民族之家。我們很容易就將以巴衝突理解為猶太人敵對阿拉伯人的框架，但是歷史學家已經注意到英國政府支持猶太復國主義是有策略性的，甚至更誇張地說，就算沒有猶太復國主義，在1916年的英帝國亦都會創造一個出來，因為這樣是最符合他當時的利益，目標就是要趕走法國，維持他在巴勒斯坦和蘇伊士運河的控制權，支持猶太復國主義是有著數的。到了1933年到1945年，納粹德國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二次大戰在1945年結束之後，這個構想就更加有理由和條件去付諸實行。但是不要忘記，巴勒斯坦人已經在這個地方生活了超過400年了。第四個關鍵字是兩國方案， 英国制造了问题，今次呢都算是为问题提供解决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给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各自建立不同的国家。巴勒斯坦国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可以和以色列国并存。这个方案自从在1974年联合国的巴勒斯坦问题和平处置当中提出，直到2020年都是和谈的根据。不过在2020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新方案，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巴勒斯坦方面不接受，这样就和以色列和美国交互，极端分子也都开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零和游戏。现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都绝对不是走和谈路线的人，情况不容乐观。我们不会接受灭绝人性的手段，但是同时在容易被遗忘的历史里面，我们都看到种种不公义和残酷。谁能够解开这个结呢？实在是要靠有识见的政治家发挥想象。英国是支持两国方案的，但是此时此刻，或者我们已经不再寄望英国政府能够在以巴冲突里面扮演什么角色，甚至说要自扫门前雪亦都相当困难。在英国这个多元社会，其实潜藏了世界各种矛盾。10月11日就有数以千计挺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在伦敦肯辛顿大街的以色列大使馆外高呼解放巴勒斯坦人。重要的官方回应是，英国入境事务大臣郑伟琪警告，在街头宣扬哈马斯恐怖主义属严重刑事罪。其次鲜明并不一定是好事，亦都不一定是啱。管理话英国是有自由和民主。校园亦都是一样的，路易士老师亦都有巴勒斯坦学生，印象中呢，他们都温文有礼，对老师亦都很尊敬。其中更加有一位女同学跟我说，历史是她最喜爱的科目，都不知道是否因为我教。但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巴勒斯坦的男生，他读书是比较散漫，但为人呢就很爽朗，很喜欢跟我聊天。有一天他还给我一道难题。有一堂他很安静，个人在课室里面，但是就不是做课堂的事。原来他和另一位东欧同学用了一堂时间，用颜色笔画了一幅巴勒斯坦国旗，还贴了在课室的壁布板上。我在他们离开之后很低调地将他拆了下来。你或者会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这件事呢已经是2022年6月发生的事，但是我知道呢这个是敏感的议题。学生背景不同，种族不同，很容易会有激烈反应。比方说教犹太人被纳粹德国屠杀的时候的历史，不少学生都表示自己是犹太人。他们会怎样看当年以色列立国和今天巴勒斯坦的情况？这几个星期情况转趋极端，更是令我注意到课室里面可以出现的矛盾。毕竟经验过的黄蓝之争已经很难处理，何况是更复杂的民族情绪。学生是醒目的，他后来问我为什么拆了他的作品，我说校园不适宜有政治表态。咦，是不是很熟悉的对白啊？那他就没再说什么了。或者靠关系和信任是暂时可以将问题掩盖的方法，但是关键是没有机会对话，给大家去了解对方的立场。当然我们都要记住一些基本的事实，犹太人呢不是全部都是 IQ 爆灯大把钱的人。二战之前呢，大部分犹太人呢都是基层，也都不是全部都支持复国主义。不少犹太人并不觉得散落在不同国家有什么问题，甚至巴勒斯坦人亦都是创造出来的观念，因为他们以前都是奥图曼帝国的臣民。我们用国族框架去看事情，就会得到什么都是民族大义的错觉。历史的训练是否能够让我们看得真切一点呢？我已经离开了那间学校，不知道那些巴勒斯坦学生今天怎样呢？我还记得那个画国旗的学生说，爸爸妈妈带他来英国是希望他有更好的生活，祝愿世上的人都抱着这种希望好好地生活。
绿豆仔提提你，想收到绿豆的最新资讯，记得 like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同埋分享我们的影片。